今天有几个问题，我把它提前来跟诸位解答。有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同学，他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听一位讲经的居士说，说我们大陆来这里的居士啊，是为了和老法师您照照相，或是为了某种个人的名利而来的。为什么对我们有这种看法？我们千里迢迢的来，是为了学佛。他又说，那位居士还说，他说说你讲的。说让他们去表演吧，他们都快要下地狱了，我们就帮帮他吧。我们几千里的来，我是看到啊那位女居士对我们讲的假话吧。幕后他问你身边的人是不是一定呢是大菩萨呢？首先我在没有答复之前呢，我要向你道歉，我要向你忏悔，诸位同修都应当知道，现代的社会伦理道德完全废弃了。我前几年在美国，很多同修在空闲的时间都找我来诉苦，儿女不听话，叛逆，老师来找我诉苦，学生不听话，在教学过程当中苦不堪言，事法如是，佛法也如是。不但我讲，过去演培法师都常讲。我初到新加坡来的时候，这十几年前，演培法师是我的老友。他在此地建立道场，也收了徒弟，我说不错啊，你徒弟很好啊。他笑着跟我说，这个时代没有师徒只有朋友啊。这个话的意思很深师徒是剑法，我们都要了解现实状况。现在世间有没有父子呢？没有。有没有师生呢？没有。佛门里头也没有师徒。能够大家都当作朋友看待呀，那就很好很好了。时代不同了，从前有啊，现在没有了。我这一代还有。教导我的老师，我念念不忘。不忘老师的教诲呀。念念当中啊，依教奉行呐。老师怎么教我的？我应该怎样学习？学习不是一天两天，一年两年呢， 一生的事情啊。啊，这个才叫报佛恩、报师恩啊。啊，我向你忏悔，我向你忏罪，这都是实在话。啊，我很清楚，很明了。啊，几十年来，我在海外流浪啊。我20岁离开中国大陆啊，今年75岁了，时时刻刻想回去，回不去。啊，我回不去不是政府的问题，啊，中国政府给我的关系非常好。啊，回不去是别有因素啊。啊，那么像这些造谣言生事的，啊，说我说的，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。啊，说是让他们去表演吧，他们都快要下地狱了，我们就帮帮他的忙吧。你们哪个同修在什么时候听我说这个话？啊，我在什么时候曾经说过这个话？啊，往年黄念祖老居士在世的时候给我说过，给他的学生朋友们说的就更多了。今天在全世界真正的修行人在中国大陆，啊，一般看到台湾佛教很兴旺很兴盛的，黄老居士说那是假的，那是表面，那是形式啊，啊，是个空壳子啊，真正修行在中国大陆。啊，我听了这个话我点头，我肯定。啊，我走过许许多多国家地区，过去胡秋元先生也曾经说过，中国的老百姓是全世界最好的老百姓。啊，他讲这个话我承认。啊，最淳朴的老百姓，最忠厚的老百姓。虽然中国有灾难，灾难过去否极泰来啊。啊，中国人的灾难过去了。中国人的福报逐渐逐渐要形成了，这是全世界有识的人士都见到。啊，将来世界上哪个地区最有前途的？中国。啊，虽然伦理道德遭到严重的破坏，根在啊，伦理道德不是孔子、孟子这古圣先贤自己发明的。自己发明的，自己创造的，不会长久。啊，伦常八德是天性，天性怎么会被淘汰？怎么会被消灭？不可能的。啊，天性嘛，啊，别人对我好，我一定会对人好，那天性。那别人对我不好，我一定对他远离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这个理是天理啊。 啊，所以我是深深相信中国有前途。我接触中国高阶层的领导人，啊，我没有接触的我不知道，我所接触期间当中确实非常鲜明。啊，他不是糊涂人，他有智慧，他聪明啊。啊，这是国家之福。啊，中国人有福了，我常讲，世界人就有福。啊，诸位翻开中国历史，五千多年来，中国从来没有侵略过别的国家，啊，从来没有占领过别的国家，啊，这历史有证明啊！啊，我们在马来西亚，在婆罗洲，啊，看到许许多多啊郑和下西洋的古籍。中国那个时候很强盛啊，啊，郑和带了庞大的舰队，啊，到海外去，没有占领别人地方，啊，没有把人家变成我们殖民地，没有啊，啊，没有侵略别人的财产啊，这在世界史上很难见到的。啊，古圣先贤教导我们，种善因得善果。我们古老的祖先在世界上哪个地区跟人接触都是种善因，没有种恶因的。啊，我们现在在南洋看到很多。啊，郑和的庙，啊，郑和所居住的地方，他所用过的剑，啊，现代人还在纪念他，还在怀念他，啊，怀念他就是怀念中国古圣先贤的德行啊。我很遗憾，我身边的人体会不到这个意思啊，他们所作所为我不知道啊。有很多远地来的同学想来看我，我非常感激啊。而有一些人在当中障碍住了，啊，这些事情没有人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，不知道有这种情形的。为什么呢？我是在讲我没有身边的人啊，我是孤家寡人一个啊，我身边一个助手都没有啊，啊，照顾的人也没有啊，啊，我跟大家都是朋友。我绝对不以为我自己是老师，你们是学生，我不敢起这个心，动这个念头。啊，大家都是朋友，大家都平等。啊，所以我常讲，我们的老师是谁呢？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都是同学啊，啊，弥陀弟子。我不过是比大家多学了几天而已。你们来找我，我有义务帮助你。啊，我会很认真的帮助你。我绝不吝啬。啊，我也绝不吝财。啊，我一生随顺佛陀的教诲， 随顺孔孟的教诲。我每天除了读佛经之外，我还读四书，我还读圣经，还读古兰经。这些经典都是大圣大贤，他们对于宇宙人生的大道确实有体会的。把他们的经验，把他们的智慧借着文字流传下来，供养后人，给我们做参考。这种厚恩大德，我们时时图报，怎么个报答呢？第一个，依教修行，第二个呢，劝化众生。除此以外，没有任何方式能够报答前贤。这些道理我们要懂。我们是凡夫，凡夫在一生当中不能成就，原因在哪里呢？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。这个亏就吃大了。古今中外，凡是有大成就的人，决定是放弃自己的成见。我们的成见是错误的嘛。从自私自利而生呢，那哪里会有正确的？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而生的，不是正确的。我们有幸能够遇到佛法，能够遇到善知识，我们要想做个好学生，真正有成就，那决定是放弃自己的成见，放弃自己的烦恼习气。华严经里面世尊教善财童子随顺善知识的教诲呀，这个很有道理呀。真正善知识对待一切人，决定是平等而无条件的。他的教学完全是看来学的人，他是不是真的想学。从哪里看呢？从态度上就能看出来。印光大师所说的一分沉静，他有一分成就；十分沉静，他就有十分成就。真诚心、恭敬心啊，尊师重道啊，诸位要晓得决定不是老师刻意要求你尊敬，这个老师决定不是好老师，不是真正善知识。沉浸是我们的性德流露，决定没有虚伪，没虚假，谦虚恭敬。你只要有这样的本质，这善就是这个人可教。在佛法里面讲，这个人是法器，那你不帮助他，你有罪过。他能接受，你不帮助他，你有罪过。他不能接受， 你可以不必帮助他。为什么呢？你帮助他叫白费功夫啊，他已经满了，自满了，填不进去了。啊，所以善有始言。传法的人条件在此地啊。啊，我们看看历代。啊，就以佛门来说，祖师大德。啊，一生得不到传人的太多太多。啊，所以私分这个缘呢，可遇不可求啊，你到哪里去找啊？啊，这个也是过去生中殊胜的因缘啊，这一生当中遇到了啊，学生肯学好学，老师肯教欢喜教啊，这个里头有真若啊，这里面有成就啊，遇不到丝毫不能勉强啊。李炳南老居士是印光大师的传人啊，他在台中弘法38年。听他讲经说法的几十万人呐！啊，我跟他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台中莲社莲友就20万人。啊，所以我概略的给他估计，超过50-60万人呐！啊，真正传他的呢，3个人而已啊。啊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啊，绝不是老师立法，老师的心清净平等，啊，大慈大悲。问题肯不肯学啊？啊，肯学就是刚才讲的，把自己的成见、烦恼、习气完全放下。啊，老师怎么教，我就怎么做。啊，老师不准的，我们决定不能违反。这个人是法器啊，这个人能学到东西啊，所以我到台中啊，第一次跟他老人家见面，说明自己的来意啊，想跟他学经教，我的目的很清楚。啊，跟他学讲经说法。啊，那个时候我学佛7年。啊，那老师第一句话就告诉我，啊，你要想到我这里来学，你得答应我3个条件。啊，这3个条件你能接受，我收你，欢迎你到这边来。3个条件不能接受，那你到别的地方去，啊，另求高明。啊，我说哪3个条件？第一个条件，你既然到我这里来学，一切听我的。啊，只可以听他讲经说法，除他之外，任何法师大德讲经说法不准听。这头一条。啊，第二条呢？从今天起，你看书，无论看佛经或者看任何书籍，都要向他报告，要得到他的同意。啊，他要是不同意， 不准看。啊，第三个条件呢，你过去所学的，他说我不承认，一律作废。啊，你到我这个地方来，一切从头学起。啊，他提出来了，我想了两三分钟，我答应。啊，这三个条件，初听之下了，很苛刻。啊，好像老师啊，很专制，很跋扈啊，目中无人啊。啊，所以我那时候想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啊，一切随顺老师的教诲。啊，这样子，大概三个多月之后，我就感觉到他这个方法有道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烦恼轻，智慧长了。啊，烦恼轻的原因呢？他不准你看，不准你听，只跟他一个人学，走一条路，啊，不像从前呢，路太多了，摸不到方向啊，啊，现在通通都断绝了，只跟着他走，一条路，心定下来了，啊，三四个月看到效果，半年之后啊。觉得老师这个方法好，啊，他那个时候告诉我，教导我这三个条件，决定要遵守五年，啊，五年之后，我深受利益，我跟老师讲，我再延续五年，啊，我遵守他的法十年了。啊，我这个根是这样扎下来的。啊，大概是88年，我第一次到新加坡。啊，昨天晚上我下楼啊，碰到了个蓝万珠居士，我到新加坡就是他把我找来的。啊，他是马来西亚古晋的华侨。啊，到这边来遇到些老友，啊，龙根法师、延培法师。我跟延培法师交情比较深，我们常常在一起啊。有一天他请我到他道场啊，即将开始，我勉励青年同学啊，我看到年轻人很多，劝他们要跟老法师学习。老法师在我们这一代是唯识专家了，啊，专攻唯识经论的，非常难得。啊，我把我跟李老师求学的经过向大家报告。啊，我讲完下来之后，啊，到客厅。跟延培法师的喝茶闲话，延培法师告诉我，他从小的时候做小沙弥，啊，在温州关中寺地贤老和尚麾下，老和尚也是这三个条件 教他。我一听之后，我就恍然大悟，这三条不是李炳南老居士的专利呀、啊！啊，是什么呢？中国自古以来代代相传，所谓四禅啊，地老法师也是这三条交给他了。很可惜呀，他没有能遵守。他在关中寺住了一年呢，开小差跑了。啊，偷偷的跑了。啊，他跑到哪里去呢？跑到南普陀寺亲近太虚法师去。啊，太虚法师里说办这个佛学院。啊，我很替他惋惜啊。他要是继续跟地仙老和尚，他是一代祖师。啊，因为太虚法师那个佛学院是现代化的了。啊，老和尚传下是祖传的啊。啊，我的佛法是祖祖相传传下来的，不是佛学院学来的。啊，所以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。啊，我没有念过佛学院，我教过不少佛学院。到最后我佛学院也不教了。啊，为什么不教呢？佛学院害人，我对不起学生，老师太多，课目太多，不能成就。啊，真正成就啊，是中国古时候这个思成的方法，一门深入啊，长时熏修。啊，我还是坚持这个办法。啊，这一次我在澳洲。在南昆大啊，给这个大学校长一些教授啊讨论，我是想在大学里面办一个多元文化研究所啊。他问我用什么方法教，我就把我的方法教出来。他说你跟我们学校完全不同。确实啊，跟你们学校完全不一样，我有我一套办法。啊，我这套办法很有效果。啊，这个方法几千年祖祖相传的。啊，这几千年当中，无论哪个宗派，祖师大德代代辈出，都是这个方法成就的。啊，那么你现在这种方法，这佛学院法试试看，看看能不能成就。啊，跟古来成就的人做个比较吗？啊，人必须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才能够见到真理呀！啊，最怕的是严重的成见，严重的执着。啊，这执迷不悟啊！啊，真的东西你看不到，你被迷惑了。必须自己一丝毫成见都没有，对人对事谦虚恭敬，你才能见到真理，你才能认识善知识啊，你才会欢喜清净啊，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。啊，人总要通情达理啊，从中国来的，从海外各个地方来的，有些 过去见过面认识，有些从来没见过面。啊，到这边来是来参学了。我们做佛弟子应当热情招待，应当全心全力的帮助他。他们到这个时间来短暂，绝不能让他空过。啊，所以我跟你们学华严的几位同学说过，如果你们觉得华严经很重要，啊，要是帮助这个新的同学耽误了学习华严，我跟大家说，我华严可以不讲了。啊，至少呢，我华严停半年，等你们第五届毕业之后，我再讲。啊，我们一定要全心全力照顾大家。啊，否则的话怎么对得起人？啊，你们来到这个地方只有六个月的时间。啊，我们不能全心照顾，我们有罪过啊。我们对不起佛菩萨，对不起祖师大德。啊，蔡家居士到这边来参学，有些跟旅行团来的，时间只有一天两天，啊，更不能让他空过。啊，我们这里有一些学习资料，啊，在过去我们没有限制的，啊，给大家带去。那么现在中国因为法轮功的事件影响到佛教，海关检查很严，带回去的书啊，这个光碟啊，都被没收了。同时宗教局也写信传话告诉我，希望我们对中国大陆来的这些参学的同学们，尽量让他少带东西。啊，所以现在分量上才减少了，才有限制，从前没有限制。啊，那么这个限制呢，是仅对于中国的地区，啊，因为中国的环境不一样，其他地区依旧没有限制。啊，什么时候宗教局这个禁令开放了，啊，我们决定没有限制。啊，所以这个限制，诸位同学要知道，不是我们限制，是国家在限制，啊，是中国海关在限制。啊，你们一定要懂得。啊，我们总是真诚、热情、全心全力来接待。那么当中有些障碍的，有些排斥的，我明白了。他们也是好心，什么好心呢？不希望我回中国去，希望我留在此地，让你们中国的是对我们印象很坏，净空法师不好，净空法师没有情没有义，不要让他回来。所以他也是个好心，想留我在此地，不要让我回去，都是好心。我们冷静呢，就能观察得到，就能看得清楚，知道他说这些话用意是什么，目的何在，那我们就会一笑了之啊。不会放在心上，也就不会计较了。菩萨不是没有，有啊，菩萨也很多啊，要我们有慧眼去认识他。魔也很多，魔比菩萨还多，都要认清楚，分辨明白。但是无论是佛也好，是魔也好，真诚恭敬。 决定不分别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魔也有佛性嘛。啊，只是他一时迷惑颠倒变成魔了。啊，魔将来也会成佛。啊，所以我们应当恭敬。啊，善人恶人。啊，好人坏人，我们以平等心、真诚心、恭敬心对待。啊，好人善人，我们跟他学；恶人坏人，我们观察他哪些地方有错误，回过头的想想我有没有。啊，我如果有，赶紧改过啊！你能这样学习呢？善人是老师，恶人也是老师。啊，他这种言语态度，我们听了很难过。我们对待别人可不可以用这种言语态度？你就学会了。啊，我们对待一些厌恶的人、不喜欢的人，不可以用这种态度。啊，将心比心呐。啊，推己及人呐。啊，顺境逆境都是菩萨学处。善人恶人都是善知识。啊，这样才能成就自己真实的道业。啊，这是培训班一位同学啊，他有一个重要的问题。老法师曾经说过，希望培训班的同学有问题要善用佛学问答这个时机，踊跃提出。但是有鉴于案头上的来见与日俱增，于是莫与陈规按编号等待，恐怕等学生们毕业了啊，也都等不到老师回答。更何况呢，现逢开班不久，学生们有一些问题正急待和老师沟通啊，师生们才能保持有良好的互动品质。像这种情形是否符合开源的条件？符合啊，你看你来的，我就第一个就给你解答了啊。那么有很多看得这么厚啊，有很多提问题的人呢，都已经回到自己居住的地方去了，都不在此地了。那这个我们留在网络上啊，同时将来我们的这个大问呢，好像都制成了光碟啊，以后都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啊。所以同学们有问题呢，我们优先的答复啊，你们的问题的时候另外加一个架子啊，我们先解答啊。总而言之，我们一定要帮助大家学习啊，在短短时间当中啊，希望我们能够成就大家。在下面有个问题啊，他这是可能是同学们提出来的。第一个问题，如何在漫长的弘法路途上，自己保持法喜充满，自度度他，永不退转？哎，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释迦牟尼佛已经大佛了几万遍，可惜你没记得。我说出来你就会记得。受持读诵为人言说，你们想想这句话释迦牟尼佛讲多少遍啊？单单一部金刚经啊，才5000个字啊，就说了十几遍了啊。受持读诵为人言说， 你的问题解决了。啊，确确实实在菩提道上啊，保持法喜充满，啊，永不退转，啊，绝不畏惧艰难，啊，而且还得到诸佛护念，啊，龙天善神拥护，啊，那么这个几句话，如果再要把它简化一点呢，就是经典最后的四个字：儒教奉行。啊，一教奉行，你就会做到。第二个问题，写讲稿的时候，怎么样叫做不掺杂自己的意思？啊，是指照你以前的讲记删减之后，还是原本讲记的内容一字不差？还是说删减过后，依照讲义的内容，用自己的言语来表达？最后一句对了。啊，那么我的讲记你可以参考，完全照里面的意思，用你自己的言语来表达。啊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初学要守这个规矩。我们过去跟李老师学经完全是佛讲，哎，世尊四义法里头告诉我们，一义不一语，啊，所以不必要照他的言语，要依他的意思，用自己的言语，哎，这叫做不掺杂自己的意思，啊，用自己的言语来说。这个方式阿难尊者传下来的，你看集结经藏不是完全采取复讲吗？复讲诸位要知道，不可能把释迦牟尼佛讲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，不可能啊。你要说可能，现在世间没有人相信啊。啊，阿难尊者记忆力再好，也不能把释迦牟尼佛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都不漏啊。啊，四十九年所说的经哪有那么容易啊，一义不一语。啊，阿难所重复说出来的决定是释迦牟尼佛的意思。不是阿难自己的意思啊，所以这一种学习的方法是阿难头一个复讲小咒啊，就我们今天讲讲小咒啊，啊，到什么时候啊可以不要依啊？我所讲的，到你自己有了悟处了，就不必依了啊。可能你所悟的比我悟的更深啊，更广啊，超过我了啊。那你守着我的东西不放啊，你永远不能超过啊。但是在开头学习的时候，这个方法一定要遵守啊，这就是把你带上路啊。真正上了路之后啊，那你自己可以去发挥了。哎，你发挥决定不会出差错，决定不会越轨。啊，所以一定到自己有悟处。第三，讲经要用讲稿，但是如何克服讲经的时候用那种念稿的味道？啊，也就是如何让讲经口语化，讲经的讲稿 不同于平常的文章。这种讲稿呢叫口语文学。在文学里它别有一个科目，口语文学。所以你一定要用口语的方式来写讲稿，不能用文章的方式。所以我讲的这些东西，我讲了40多年了。我33岁出来讲经了。那么所讲的这些东西呢，大家把它用文字写出来，那是口语。这个口语不能出版，拿不出去，拿出去不像话了。但是呢，你们讲经的时候很好，很好用，很实用。你们把我的口语变成你自己的口语，你就成功了。意思不能变，语言要变。变成自己的口语，自己的习惯来讲。这是初学第一个阶段，有这个必要。第四，讲经的时候怎么样让自己的音调有阴阳顿挫，不至于平声平音。这在内典讲座，在讲演书里头都说到好像这两本小册子你们现在已经学完了，这个学完了不管用，要上台练习。那台上的机会不多，平常跟任何人接触谈话都是练习的时候。跟人家交往的时候练习说话了。要用讲经这些原理原则来说话。我们这样说机会就多了。你才能学得成功。你平常不讲经的时候你说话也有阴阳顿挫吗？为什么到讲经的时候一讲稿的时候阴阳顿挫就没有了呢？你在这个里头去揣摩。所以在讲台上纵然是讲稿，看着讲稿也是活活泼泼在说话。不能像在讲台上练讲稿，那你就失败了。这个要细心长时间去揣摩去学习，多看别人，多听别人。所以学讲经的人不能不听经啊！你不听经到哪里学同时还有发愿。我们喜欢听别人讲经，将来我讲经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来听因果报应别人讲经我不喜欢听，我将来讲经没人听，那为什么？因果报应所以欢喜听经呢，给法师接发愿，跟道场接发愿，跟听众接发愿，三种缘呢都在听经当中去接了不接发愿哪来的缘？这些道理都要懂这是事实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